我是师母、牧者们、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早上平安。我们今天请示来看这个以赛亚书56章。我跟大家介绍一点点关于我自己，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是在这里得了永久居民。那近期呢，我就听到同工们不断的讨论说：“哎，你的银行户口有没有多几百块？你的银行户口有没有多几百块？”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说政府这个津贴资助，就是 GST voucher 的事情。然后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呢，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惊讶的，因为呢，我不是新加坡公民嘛，我是不可能在那边得到这个津贴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与我无关，因为我既不是这里的公民，所以我就没有多想任何的事情。啊，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我拿到的，OK？所以今天呢，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以后要做新加坡公民。其实我也去看看，就说如果要转换一个国籍呢，其实一定会有很多条件你需要去看，需要去了解。而且你转换这公民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首先要做，就是我们要决定要放弃原先的国籍，你才可以去申请这个新加坡的公民权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你跟我呢都是这个神国的公民，对不对？谁不是的？OK，感谢主。所以得了这个神国的公民权呢，就可以享有神的福利，就是神的应许，对吗？所以今天我们只要真的是定义要来转换我们的公民到神国的公民权，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进天国的这个护照了。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得神国的公民权。在第一个大点呢，在第1到第2节这边说到，当守公平，当行公义。在第1节这个小节里面呢，因为审判临近，这里说到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所以从前几章的经文呢，第一个小点。所以，从前几章的经文呢，神就不断呼吁百姓们呢，要行公义，而且要守神的约。而且在，在李牧师啊、IP 正焕这个分享里面，神已经在前两章的以赛亚书一直在表明他不离不弃的爱，而且昨天神也表明他的安慰和拯救是没有任何条件，人只需要跟来，还有听，就可以白白领受这些救恩。所以在弥迦书6章8节，我相信大家都蛮熟悉。这边说到，世人啊，耶和华已向你，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神也很明白，告诉世人说。只要你行公义，在第一个，所以神在这里再一次重申呢，在这一章经文里面，他再一次重申呢，他的公义的标准其实并没有降低。当百姓们还是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时候呢，神就使他的公义临近，就是使他的救恩临近。所以神的救恩呢和公义呢是不可能分割的，因为唯有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行走呢，顺服神呢，我们才可以行出神给我们公义的这个应许哦。所以守公平、行公义呢，是一个救恩的应许。我们是白白蒙约，就是白白蒙恩的这个立约的子民，所以我们更应该是要活出神眼中看为公义、看为公平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这样子来行，是因为。大家开始说了，我们是神国的公民，所以我们都有这个意念呢。我们要知道说，因为神有一天会回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守公平，行公义。第二个小点里面呢，就是第二节，这边说到要成为有福的。这里经文说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所以，谨守安息日是表明呢，人承认神 是创造我们创造这世界的救赎我们的主。所以神喜悦的是我们在他凡创造的事情上都绝对的顺服，而且是跟随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在马太福音二章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这边就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神创造安息日是让人可以得到安息，同样神赐下他的律法呢，不是为了要捆绑人，而是为了要让人安息。所以在误解律法的人呢，就会把这个神的律法呢看成是一个捆绑自己，然后觉得自己不能突破的一个重轭。所以因此呢，这里的神不提其他的律法，也不提其他的献祭，他单单只提了安息日。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就是牧师也常用的例子，我觉得还可以再用，就是我们在公路上驾车是有车速限制的，你如果超速就会中罚单，也有红绿灯指示，你如果冲红灯也是会中罚单，这个我中过一次。所以在马路上呢，也有一些马路的路线指标，可以转左或者是可以转右，在路上就会告诉你了。所以目的呢，它不是要让驾车的人觉得说啊，我要中罚单了，我有没有中罚单，我有没有超速，我会不会明天起来就收到罚单，就是不是让人有这个重轭，也不是让人有这个担忧，而是大家都可以按这规矩来安全驾驶的时候，的确车祸可以减少，而且是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相反的，若我们不守交通规矩呢，就会出车祸，而且害的不只是自己，可能是害了别人。所以神的律法教导我们是如何不作恶，持守的人呢就变为有福，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得着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神呢所设立给我们所创造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福，而不是要限制我们。所以在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在第三到第八节，这边说到要持守神约，要得公民权。在第一个小点，就是在三节的头一节，还有六到八节呢，这边说到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在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第七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在第一个小点就说到神拣选的子民，这里说到与耶和华联合的人呢，是指听了福音接受耶稣救恩参加了神宴席的人。在前两章的这个以赛亚书就讲到说，我们是参与神宴席的人。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外邦人呢，他蒙神的悦纳呢，不是赎罪祭，而是燔祭和平安祭，因为弥赛亚耶稣呢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只需要献上，而且是全然摆上燔祭，还有与神相交的平安祭，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与神联合的人，而且与神联合的人就必须要这样子做。而且他也说到与耶和华联合的人呢，只要你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我们的神，侍奉他，而且守神的约的人呢，他就必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神国的公民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说他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所以我相信要上神的圣山 下面你一定要展示你的 passport， 你的护照，天使才会让你上山。然后呢，上到山中，你还要进入到神祷告的殿，所以一定要再展示一次你的护照，你才可以进到神的殿。所以我看到说，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他可以让我们进到他的圣山，而且进入神的殿。我们所献的燔祭和平安祭都是神所悦纳的。在第二个小点呢，这边就说到第三节下半段，还有五节跟第八节，这边神说神愿一笔勾销。这边说到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所以神再次提到说，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持守我约。神不断在重复这三件事情。但是为什么神在这边会又再提到太监呢？过去呢，律法就有规定，在申命记23章，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是不能进入神的约里面的。律法规定了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他们抵挡神，但是将来呢，他们也要被神来接纳。今天神不但将遭拒被赶的人被赶上的一些人，还要遭拒别人并归并他们。在第八节就是神就这样子说到，特别说到太监呢，他是不能生育的人，而且生命是有残缺的人。在过去呢，神律法规定，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都不可进入神的耶和华的会。在申命记23章第1节这边就说到，因为他们的生命是枯干，但是这里说到将来他们却要被神来接纳。所以第三节神就说，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无论我们过去是如何，哪怕神已经表明了这样的人是不被接纳的，这样的事情是不被允许的，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一个人愿意回转相信神，就说到谨守他的安息日，拣选神所喜悦的事，就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持守与神的约的，即使你是太监，神也在他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而且太监最想要的是什么？其实我在想，太监最想要应该是要有儿女嘛，但是神却要给他比自己想象要好的东西更美，就是他要赐给他是比有儿女的更美。所以神不是看重我们的过去，而是看我们现在愿不愿意回转持守神约的这个心。我们只要谨守他的律法，做神喜悦的事情，持守与神的约，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远超过我们一切的，而且是神赐下的是永远的名，而且不能剪除的。所以以上的两点我们都看了得神公民权的这个途径。第三点呢，我们要留意要留心的，就是已经在神国很久的公民们呐，我们要如何保留我们的公民权。所以在第三个大点这边9到12节就说到，鞭刑几路逝去，不好意思那个次序有点错，就是鞭刑几路逝去公民权。神的百姓啊的领袖有两个责任，第一个就是要成为看守的人，第10节要保护百姓不受仇敌的攻击。第二呢，是要起来成为牧人，在第11节要照顾百姓的需要。神没有按照百姓们当时所想象的那样排斥外邦人和太监，所以现在在神的眼中，无论是以色列民、太监或者是外邦人呢，都是一样没有分别的。神要看的是 你有没有持守他的约，也没有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即使你是以色列民，你是选民，你是公民，若你没有办法去让你自己生命得转化，去坚守神的约，最后你只是也是在暂时的一个蒙恩里面，最后呢也会可能必然败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起来，要小心，要留心我们的公民权不会被割掉。所以在第一个小点，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这边说到施泽的看守人。第九节这边说到，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坐姿但姿做梦，躺或贪睡。看守的是，看守的人就是我们，我们就是那个领袖，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神的真理，已经得了神的救恩。责任呢是要保护神的百姓呢不受仇敌的搅扰。这里说到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而且甚至十一节也说到说他们不能明白。其实在讲说盲目的领袖们呢，他们不能分辨呢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合神心意，什么是合人心意，也不能看到呢百姓们呢明明已经走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分辨出来，因为他们就如瞎眼了，他们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也说到他们是哑巴的狗，不能叫唤，就是在说一些领袖为了要保留自己的好名，为了要保留自己的一些名声呢，他们不敢为真理来发声，他们不敢呢，就是像保罗所说的，他们不敢用百般的忍耐呢，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跟劝勉人。所以这里就提醒我说，有的时候我在我的朋友的面前，可能我看到一些不对的事情，就比如说可能我的朋友说，哎呀，不绑安全带不用紧，然后马来西亚最常见就是红灯而已嘛，没有车就过了。所以我在他车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也是笑笑这样子。所以这一次 只是一个提醒我说，其实我是不是一个瞎眼没有知识的人呢，还是我是一个哑巴的人，我没有为神，我身为一个神的公民这一个身份来表明神的真理，那对方就永远不知道其实基督徒是怎样看待这样的事情，然后我是要怎样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所以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往往在无论你在学校，无论你在职场，我们都很大可能会看见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怕得罪人不敢说。而且我们在小组牧羊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身为小组长了，我们对方如果有一些发飙，我们也是会考虑顾虑要怎么样对他说，而且好像很难说。但是神今天叫我们不要成为瞎眼的，不要成为哑巴的。有一件事情也是提醒我说，就是我一个组员，他过去当兵的时候，他就战战兢兢，他告诉我说，如果 营里面的人全部人这样子做，我不要这样子做，他们不是视我为仇吗？他们不是视我说我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吗？他们就觉得他们就针对我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这个整件事情是还没有入营的时候就这样子想了，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想，你要想你是神的子民，你一起来就会有跟随者，你是成为那个影响全部的人，而不是让别人看你是一个不好的人。因为当我们真的是行出神的公义，行出神的公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周边的人都会看得见的不一样，你的生命的转化是怎样。所以在第十节这边又不断的说这些领袖呢只会做梦、躺卧还有贪睡，比喻这些就是没有在看守自己职位，在玩忽自己职位的领袖们呢，他们缺乏一个责任心，就像一个家里看门的狗，如果他整天在睡觉或者是整天在打瞌睡，然后其实这只狗基本上它没有发出它的一个作用。所以我曾经我也听到有一个朋友，他有一只狗带他去散步，他遇到被人打抢， 他要保护他的狗先，不是他的狗来保护他。所以我们今天要真的是知道说，我们要怎样成为一个尽责的一个领袖。我们神托付我们的是要看守我们的百姓。今天你为人父母，你为人领袖，你成为家中的第一个基督徒，你要起来，你要起来成为那一个看守你家的那一位神所拣选的公民。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呢，都是神所拣选的看守人，我们一定要来反省，也要来警醒。因为呢，世俗的看守人不能进入神的国，而且很可怕的是会被吞吃的。我们要一起来从几个小点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第二个大点呢，就说到第二个小点就是说到偏行己路的牧人，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这边有说到这些狗贪吃贪食不知饱足，就比喻这些懒惰的领袖呢，他们贪得无厌，让群羊呢就是无止境的来供应自己而已，他们没有看到羊的需要，只看到自己的需要。所以这边神就说了，他们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也看到一样事情，就是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炎热无量极大之日，就可以看到说今天和明天一样，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起来明天会更好。看起来好像很安乐很安逸没有事情，但是这些领袖呢，就是就如一些没有意向的领袖，没有呼召，每天都在神国里面拿着那个护照混日子。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起来，你有没有一些要为神做的事情？这很重要，不只是做家里的事情，不只是来教会，但是你自己有没有跟神有一个意向，有没有一个呼召，你是可以为神做的？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来反思跟反省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在神国里面只是出席小组，只是来主日混日子，或者甚至我只来主日就好了，其他日子你叫我不要来，我就是来，我因为我是公民嘛，我就来上班一天这样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想象跟思想，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只有一味的只来教会，只来小组，只来装备，但是你为神回应神的呼召是什么？你为神活出的意向是什么？过去呢，我就有机会去参与牧者们参与这个很多这个 377A 的宪法的说明会，有几位牧者他们都很积极起来，不断的就是为神的国来捍卫真理，保护新加坡。有位牧者他的分享的确是很激励我，因为他也是从三十几年的这个同性恋的捆绑走出来，他为主勇敢的做见证，甚至他也忠心的来牧养这一群有需要的人。他们就有录制一系列的影片，就是在真爱室里面的影片，所以他的见证的影片一上载的时候，其实换来的就是很多不只是同性恋者，还有其他支持同性恋的人就来留言攻击批评他，甚至对他说了很多人身攻击的这些话语。但是我看见的是他仍然不害怕，他也不自己不作声，但是他是依然继续的来传讲神的话语，传讲他的见证，依然是抓紧神，他的信心是不动摇的。另外一个牧者，我就觉得我真的佩服他的对神的信心跟勇气。另外一个牧者他甚至受到恐吓信，是对他的生命是有威胁的，但是他仍然不惧怕，定义是要为这神的国，为这新加坡而努力来保护整个新加坡。所以我就看到他们起来是他们有一个意向，有一个方向，就是要为这神的国，就是为这帮助这一群的年轻人，这一群有需要的人，他们就是做了很多见证，很多事工，甚至花上很多的时间来召聚很多的牧者一起来捍卫神国，捍卫新加坡。我就看到他们都是一个尽责到底，勇敢为真理发声，而且是殷勤为主摆上的牧者，有呼召有意向。所以每一天我相信他们每天起来，他们是精神的，他们是 有力量的，他们是有盼望的，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混日子了，我们要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意象，要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要拿起我们神国子民的能力，要兴起。总结呢，就是你我都可以成为神的公民，就是永久在神的公民里面。我们要以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我们的神，侍奉我们的神，持守神的约，成为尽责的看守人，成为兴起的牧人。以上的条件呢，再加上我们要放弃我们属我属自己的公民呢，你就可以永久进入神国，得着神国的公民权。而且神赐予我们的是他赐我们永远被神纪念的名字，是绝不被剪除的。这是我以上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伟健同工的分享。那他分享得神国的公民权，那对他来说，当然那种感觉是从别的国家来到这里，拿了这里的永久居民，也期待就是到了时间可以得新加坡的公民权啊。其实回想起来，我也是这样的人啊，我也是，我只是在这里久了，所以我感觉我要代表新加坡来欢迎伟健哦。其实我也曾经是被欢迎的。那其实如果你更想深一点远一点，其实我们也原本就是属于今天的经文所说的外邦人但是我们是得了神国的公民权。我想这个是更大的一个可喜可贺，一个很荣耀的事情，我们得了神国的公民权。那得了神国的公民权，我们就做神国的子民。那神国的子民是一个要付代价，要受苦难，要经历熬炼，要怎样怎样的一个子民呢？其实圣经当然常常也给我们看到一些的应许，就是正如从经文一开始，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然后跟着下面说，谨守安息日不干犯，禁止己手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就知道，做神国的子民，我们最终要得的是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因为神有应许，神的应许给他的子民，要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但是这里说持守的人变为有福，那持守什么呢？那从旧约的角度，当然持守神的律法，律律典章诫命，神吩咐的人要听从，听从的必蒙福，这个是在整个摩西的律法里头所不断的在述说的特别当看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生命记特别是28章那里用了很多次来强调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诫命这些的蒙福，否则的话就会祸患咒诅。 OK， 那这是我们可以理解。那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有好多旧约的一些律法律例典章有一些它的是背景的一种的处境，跟我们今天不是完全按照字句来看的。可是对今天来说，我们知道救恩前面所说救恩临近，因为我的公义要显现，救恩跟公义是挂钩的。因为神的公义就是要让罪恶得以处理，然后就经历拯救。人如果持守公平行公义，那我们就会在神的应许当中要进到他的这个救恩的里面。所以这里所说的持守，我想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是相信我们今天的救恩 不单单是说神说了我们愿意听，我们愿意遵行。因为今天我们的救恩更加知道说我们有很多做不到的，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要持守的是什么？持守的是这个信心。而持守这个信心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要相信主所说的，要听从主的吩咐。所以那主的吩咐包括什么呢？ 其实岂不是也离不开公义、圣洁、爱的这一些的法则。所以今天来到新约的时候，很常人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今天得，我们已经得救了，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救了，所以就已经不在乎律法了。可是虽然说不在乎律法，但是我们不并不会说，哦，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今天横行霸道，我今天无恶不作都无所谓了，因为我已经得救了。很显然不是。所以行公义好怜悯的这一些的属性不但是依然存在，而且甚至是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神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法则跟标准，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的，或者说是我们想做不但没有做到，反而是做错了的，但是我们还有悔改的机会，因为主的救恩在，我们有悔改的机会。那悔改持守相信，那这个持守就让我们持守在基督里面，这样的人变为有福。那所以这个福是怎样呢？我看到今天在经文当中第三节说到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第六节也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那第一个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就不要说耶和华是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别出来。神的子民以色列很显然是一个有恩宠的，因为他是蒙拣选的，但是对外邦人来说，早从在埃及的年代就有一些外邦的人也想要混在他们当中，跟随他们，可能是做仆人的，做什么都好，总之我可以进到神的选民当中。他们怎么样经历神的祝福，我也要经历神的祝福，就是因为我在当中。就像耶稣的年代有那个迦南的妇人，就像耶稣要请求说医治他的孩子，可是耶稣却表明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就形容儿子的食物怎么可以给狗吃呢？然后这个外邦人就说，哪怕狗也吃主人桌子掉下来的那个碎渣儿。换一句话说，哪怕我可以沾到一点，我都觉得是很好的，我都愿意的。所以外邦人跟神的这个联合，恐怕也有一种的想法，就是说毕竟我不是选民，我只是外邦人，那我可能或者说我的理解是我没有办法像神的选民那样的有恩宠，但是我只要能够得一点也好所以当中就有这些的说法，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别出来因为必定神的选民是一等的我们是次等的，会不会是这样子呢？然后甚至当中有一些这里形容太监，在表达一个对一些人来说我已经没有希望的，我就是已经被定案，你就是太监你就是没有后代的，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神却可以给他比你所谓有儿女很好，甚至要比他更好，虽然没有讲是什么，但是很显然你会看到今天一个人蒙福可以看到神，你经历神的同在，你经历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给你的那一份，是远超过这个世界上人所追求所能够得到的。那所以当这样的一个自我的感受，可是神却给了一个应许。所以第六节就跟着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守他约的人。所以这里所说的外邦人侍奉他爱神然后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就是守安息日不干犯，持守他的约，守住这个约定。那持守安息日不干犯，那这句话我想我们今天读跟以往我们读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是因为当我们理解到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过去跟大家今年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概念当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那今天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我们说我们爱耶稣，因为我们属耶稣，而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爱耶稣，我们也爱及耶稣所说的安息日。那很显然这个安息日跟律法规条中的安息日 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的这种很律法性的，我想我们已经更超越这个，而是我们爱的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行善不是行恶，安息日做好事不是做坏事，安息日是耶稣以身作则的，或者说在他的教导当中也表明了，对当时的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他们就是要抓耶稣和他的门徒的把柄，就是你是不是干犯安息日？为什么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你去做呢？不可以医病，为什么你去医病呢？可是耶稣当下就要告诉大家，告诉他们，安息日是救命还是害命呢？是行善还是作恶呢？安息日是什么？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今天当这里说到守安息日不干犯，守住他的约的，那这一些虽然我们是外邦人，可是我们今天因为主的缘故已经抓住了这一切，所以不但是我们得了神国子民的公民权，应该更深一层的就是要做神国子民，是蒙福的子民，是做神国蒙福的子民。所以我想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跟恩典，让我们就抓住神的话。今天在现实的生活里头，我们都不断在面对很多种的人生的考验，无论在夫妻之间，在家人的亲子之间，人际关系之间，其实我们都不断的怎么样显出不一样呢？当我们守住神的真理，守住神的道，定义的让我们的生命对准神，那我深深相信我们的家一定是蒙福的，我们的人生一定是蒙福的。